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那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查路加福音最后几章，主耶稣受难复活，还有呢接下来门徒怎么样建立教会，把福音传遍世界的使徒行传。那这两本书啊是不折不扣的上下集啊，都是一个叫医生的路加写的。路加不是像彼得一样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只是跟着保罗传道的一位同工，应该也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个医生，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什么医疗传道会啊，医疗团契，就喜欢把自己叫路加团契，路加传道会，英语就是 Luke，L-U-K-E。咱们 Houston 很出名的医院不是叫 St. Luke 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算是把路加福音最后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要进入使徒行传。那我们先把头一段啊稍微念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就是啊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就先念到这里。有没有人有研究啊，到底这个 Theophilus 这个提阿非罗到底是何许人物？
没有这个 断定的这个说法，他是一个当地的，可能是已经一个信主的一个有官职身份的一个弟兄。
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官职身份的呢？
因为提阿非罗大人，大人这种说法的话，在当时可能是有身份或者是官职的才用这种说法。
哎，这个有道理，因为保罗在这个称当时的巡抚也是称为腓斯都大人，所以他大概是个官，是不是？但是其他查不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呢？路加为什么要写给他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至少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灵感，有什么启发？等于这样讲好了，有什么启发？
对谁有负担就给他写信写书嘛。
就是说，就算是对一个人哈，你看路加居然写了这么长两段，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使徒行传，就是写给这个人的。
对，
他甚至都不是写给别人的。我们今天只是是什么？
沾光沾光，
列为圣经，我们有机会看。对啊，但当时他真是写给一个人的，一对一的一个书信，居然写了这么长两篇，我们就知道说真是不简单。
嗯，那有什么启发呢？启发呢？
每一个灵魂都是极其珍贵的，
都
极其珍
贵，
都需要，都可以你付上 你所有的代价。耶稣都说了，说你行在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就是行在我身上了。这个提阿菲罗大人也好，还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任何一个人也好，都是一样的。
那假如今天民中局局长要你写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样了？
民中局局长让我写我可能没这个机会，但是如果他真是让我写的话，那我一样也写给他呀，我写给他，把我的领受都写给他，
也给他，
会的
，OK
啊，对，会的。
我刚刚讲这个人肯定是个当官的，所以他在这儿这么给他说的这么详详细细的说给他听，是有原因的，因为要让他就像如果这是个习近平，他就可以颁布，他要听懂了，他就可以颁布一个命令，让大家相信他。
嗯嗯，
所以这个人肯定有一点权利，可以做点啥事儿。
嗯 ，OK，
是这么认为，我一直这么认为。
有这个可能的，你不能说没这个可能，肯定有这个可能的。当然，从这个人给自己起的名字来看啊，这个 Theophilus 是神的朋友，与神关系好的一个人，又是希腊文的名字，十之八九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信主的，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叫路加来。从头到尾讲给他听，那路加当然趁胜追击啊，就把使徒行传呢，后来教会的发展什么都原原本本的记下来。那当时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就算他的目的啊，不是想用这个做官的来影响周围的人，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卷宗啊，这个论文啊，留在官府，有官方的人来保管。是一件好事情啊，对不对？要是没有这个大人物，陆家自己写，那他这个羊皮卷怎么办？往哪儿摆呢？是不是？那还有，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就是不要错过机会吧。
不要错过机会，你怎么知道是个机会呢？
所以就尽量去做呗。
嗯，许愿了，许愿了。
我揣测你的意思哈，
你就不要全部怪到我头上。
就有启发，很明显，在我看来就是。要多做文字工作，把平时该记录下来的记录下来。
这样子 ，OK。
这是你，
这是 OK， 多做文字。
写下来。
嗯，你知道这个啊？对我们学古典音乐的人来讲，你晓得留下来这些最宝贵的遗产呢、啊？你如果去看一看他们这个手稿上面，就算卖的普通的谱子，他们也讲啊，这个。贝多芬的这个奏鸣曲那个什么什么是
献给
某某人，对对，献给的人可以是个贪官污吏，可以是一个这个老党员，总之他有权有势，他养了你，他给你钱，你知道吧？你看过那个阿玛迪亚斯那个莫扎特传就知道了、莫扎特很可怜的，他们都很可怜的。贝多芬后来住在一个屋顶会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轻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去看他回来都哭了，这样一个天才没有人养他就不行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了不起，就是说你看他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是为五斗米折腰啊，不像咱们苏东坡啊，对吧，像他们四川老乡徐悦的老乡啊，人家多潇洒啊，喝罐酒那随便他干什么，让他自己能够做官，还会烧东坡肉。这音乐家不是这样，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和这里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太选择到底神给他安排的环境是怎么样，他只知道当他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尽力把他的工作做好啊。你看贝多芬他们写东西，他无论写给谁啊，那真的是呕心沥血，其实他不真的是为了那几块钱，他就是要写他心里要写的东西，无论写给谁他一样的费心。你如果看过贝多芬的手稿是最可怜的，他不是像莫扎特巴赫这些人是下笔不改的，你知道吧，贝多芬是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尤其他是聋的，他写作非常的辛苦啊。陆家要写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有好几个可能，有一个是这个当官的要求，有一个是陆家自愿的，有一个是这个人可能根本就是个门徒，总之对陆家来讲，这是一个神给他的机会，在这个机会上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整理清楚，因此他就详细考察。你看陆家福音一开头详细考察，从头按着顺序写下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圣诞节啊，对不对？那他肯定他也参考了马太马可，他知道哪些东西写过，哪些东西漏掉，他都把它写下来。你说他真的是为了这一个人写的吗？不，
只是这个机会既然临到他手上，他就要彻头彻尾的去把它做一个整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传道的人，有人叫你传福音，你无论要传什么东西，你要把它传的彻头彻尾的，在你的心里面要把它搞得很清楚。然后你每一次去讲到，你要把这个，尤其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当成这一个人底下这一个人他一生听福音最后一次机会，他是否得救就看你了，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尽力了，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恩赐有限，才华有限，资料也有限，到最后成果怎么样呢？是在乎神，不是在乎我的努力。但是你要是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怎么有信心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呢？路加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好榜样。我们中国人讲说治学的态度，实际上是他服侍的态度。他没有因为提阿非罗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也没有说哎，这个做官的人我就给他马虎过去就算了，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要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整个使徒行传没有人记啊，对不对？因为只有他跟着保罗跑啊。那你想在神国里面这个亏损有多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要小看自己能做的那一点点啊，也不要就是整天就在网上看东西，转发这个问那个讲这个，不要去搞这些东西。你能做的是什么，你该做的是什么，尽力去做。好了，那问题就来了，一章第三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这句话里面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挖一挖？你想，首先这个话很奇怪啊，你想想看啊，小丸子的丈夫这个大活人，对不对？他每天跟小丸子生活在一起，他是活活的跟他一起活着，他干嘛还需要用很多的凭据？既然是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那什么叫做很多的凭据？
但是这是他复活以后啊。
啊，就是啊，就这意思啊，他既然复活了又跟门徒同在，那什么叫做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呢？
道成了肉身。
啊，道成了肉身是讲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来是
他的意思应该是用凭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的吧。
那显明
已经复活了嘛。
是啊，
关键是那不是我们之前查了那些弟兄都不开窍嘛，有很多人都不开窍嘛。
嗯，后来他不是主要是不是已经开了他们心窍了吗？
后面还有一个嘛，我们与他们讲了天国的道嘛。
哦，
这个不是一次性能够讲完。
那保罗有一句话讲很传神，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啊，或者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哥林多后书5:6是吗？你说的
所谓复活的耶稣活活的与我们同在呢，不见得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甚至往往是出乎门徒意料之外的，所以才会有以马忤斯的事情嘛，对不对？耶稣活活的跟他们一直走，走到最后他们光知道心里火热，居然眼睛就迷糊，就是认不出他来，等着认出耶稣来了，耶稣又不见了，这个叫做许多的凭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要跟从一个复活的耶稣啊，你必须有这个窍门。这首先就告诉我们了，所谓凭据那是用耶稣的凭据，耶稣的办法，耶稣的办法让你知道说这是我，这是我，是我对你的带领，我对你的旨意，对不对？是我与你同在。而且门徒往往是跟着走了以后回头才知道的啊，这也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基本的教训，就是你不能再求神给你的同在，就是我祷告他给我答案啊，我说什么他给我个感动，你这样你就在那等着吧，你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这个办法一定是出乎你意料之外，但是你必须走，你必须以他的话为准，他告诉你什么你做什么，你别在那愣问啊，也不愿意讲自己的感觉，一点用都没有。这些都是圣经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这不是用道理讲，它是用范本要讲给我们。连使徒他们都需要花40天的时间来学习什么叫做主的存在，对不对？尤其你看底下，你看底下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便怎么样看不见他了。 哼，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个传道人，他讲这段圣经讲得很传神呐、啊，把这段圣经一念，他就说我们现在跟随的一个耶稣是变看不见他的耶稣。你一定要学会怎么跟随这个看不见他的耶稣。那怎么跟随啊？你看从福音书开始跟随嘛，你要从神的话开始跟随嘛，对不对？万变不离其宗啊。他当年怎么带领彼得他们，今天难道他不照样带领你吗？他几千年以前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今天不也这样带领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到这里来认识他，追随他，侍奉他吗？他用这一切来带领他的门徒，凡是外行的人，凡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对于怎么跟随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啊，一点都摸不着门，找不着北，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那当然底下的问题，天使问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在是太妙了。一个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能够怎么样答这样的问题？他也责备你，他也笑话你，他也指示你，对吧？那他这里还有一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什么是站着望天的基督徒？我们好好的讨论讨论，什么是站着望天的基督徒？如果不站着望天的干什么？这名字太好了，
这太形象。
因为你这样骂人也好，骂自己也好，很爽啊。
哎呀，难道我
就骂到你了？每个人都被骂到的了。什么样的基督徒叫做站着望天的基督徒？他可以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可以是个老基督徒，他可以天天读圣经，可是这个啊，他可能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站着望天。
站着望天就是单单仰望神。
哎呀，
我也是这么理解。
但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件好话，讽刺的意味太强了。
啥也不干的。
嗯，他等着
望。原地，因为你站着望天肯定是不会再动嘛，对吧？就是站在那里。
你看傻了。但你说这个人爱主不爱主？他不爱主，他不会看；他信不信？你说信，他不信主，他看了干什么？他是不是倚靠主？是倚靠主？他是不是仰望主？他仰望的不得了，脖子都酸了。但是天使问他说：“你干嘛？”我们这边有土笑话，很好玩的，好像是属于 Eggy jokes。他说 ：“How do you make a turkey？ 你怎么样使一头火鸡抬头24个小时，看着天24个小时？” Looking up for 24 hours， 你知不知道答案？
是什么？解冻的时候
？No， 答案很简单。I will tell you tomorrow， 听懂了没有？我明天告诉你。
听笑话那个人是火鸡是吧？
对对对对，你就是火鸡。我怎么样使你抬头24小时？我明天再告诉你，好不好？所谓站着看天的基督徒，就是对他来讲，信主、靠主、仰望主，通通就是在这边等着神啊，还替我解决什么问题，还对我说什么话。耶稣已经无论什么一切的事情，他只能从他自己的这个小脑袋、小 turkey brain 里面去想问题也好，答案也好，我需要什么也好，通通就这样，我就站着望天。那你同时一定要问了，那不站着望天，他们应该干什么？他们应该干什么？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40天，有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干什么？
好像没有，圣经上没线索。
从路加福音讲到现在还没线索吗？线索多了。
啊，就是让他们去传道啊，做他的见证啊。
那个还不够多啊。他跟彼得讲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回头兼顾你的弟兄。”该做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些使徒他不过就是稍微傻了一下下就已经被天使讲了。那你要是已经在这站了好几天了，站了十年了，甚至站了一辈子了，那天使能不责备你了？你不要说神还没给我带领，还没给我下一步的解释，通通在圣经里面前面的40天给你们讲了什么东西都讲好了，他已经告诉你们现在干什么，唯一要叫你就是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但是是不是表示你什么都不要做？不是啊，不是啊，你要做的事情多了。你现在心窍开了，会读圣经了。律法书上的话，先知书里面的话，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你会要去把它找出来一读再读。而且当初跟着耶稣的门徒，他不只是你们呐。你看等到五旬节的时候，与使徒们聚在一起有150个人，那这些人谁找来的？ 那天使找来的吗？对不对？他不是没有事做，也不可能没有事做的。你信主整天就是在想自己的问题还没得到解答，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哎，主怎么不再对我说话呢？他上去了，那再露个脸好不好？浪费时间啊，这样子走下去，神在你身上，他不可能把你制作成耶稣的样子。这个是当跑的路啊，这个窄路虽然窄啊，这一条信主的路、教会的路是用跑的，是征战的、啊，不是用问问题的，也不是在这边分享体会、啊，不是这个图画以及天使所讲的话，那个实在是跟针扎一样，是厉害、啊。为什么站在望天？那为什么要称他们为加利利人？你看现在都已经是博士了，你知道吧？就像艾文一样是博士了，是大学教授了，你怎么还叫他东北佬？
难道是针对他们这个行为吗？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看这牧文养鸡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千万不要不认主。每次查经就听你家鸡叫，你家邻居不会 complain 的。这牧文讲的这个肯定是一方面，当你们这样站着望天呢，就好像回到当初是个加利利人一样的。你们难道忘记了你们是主的门徒吗？你们忘记了主力，你们为使徒吗？你光在这傻站着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的。所以他说他们是加利利人，对吧？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会不会是避免他们的骄傲啊？
这样讲总是没错的。比如说这时候会不会是天使主要的意思？大概是不是。那与这个相类似的还有一句话，是主耶稣讲到他自己，也是他复活以后讲的。弟兄姐妹小飘，我在说什么？保罗从马上跌下来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耶稣怎么说啊？
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他就这么讲，是你所逼迫的吗？
第九章的时候他应该是这样，但后来保罗在记述的时候可能就又
他一共讲了好几次。他有一次是怎么说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
拿撒勒人耶稣，这是第22章说的。
对了，是什么意思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是一个多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耶稣是复活的主，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他用什么东西来称自己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是说你所逼迫的天国的王、复活的主、神的儿子。 No. 他用最卑微的称呼来称呼他自己，对吧？所以你说免得他们骄傲，这个话是不会错的啊。那当时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许这个意思的成分不强，可是对门徒来讲，这个也是很震撼的事情啊。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已经是使徒了，大使命都给你们了，天使叫你们说加利利人。那一方面他提醒你说，当你们这样站着望天的时候，就好像没得救一样，好像傻子一样，好像不认识主，好像没听见主讲的话一样。整本圣经，对不对？主耶稣这个耶和华不是对以色列人讲吗？我替你立了这个律法万条啊，你以为跟你毫无关系，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但你们还这么傻傻的。这是从责备的方面来讲。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永远要记得自己不过是什么？
加利利，
对，我们不过是加利利人，我们永远就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国内的教会有习惯，就是见了谁都叫老师。你们不要叫你现在人叫老师，叫老师，老师是何等尊贵，对不对？你叫小丸子可以叫老师，叫丁老师可以叫老师，因为他真的是老师。我们不是老师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加利利人啊，我们不过是一群乡下人，讲话都还带土味的。如果主耶稣称自己为拿撒勒人，那我们绝对要称自己为加利利人。
蒙哥，我问一个问题啊，
请说。
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圣经上的原则啊，就是越来越不敢这个一般化推广，就是站着望天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于一开始信主侍奉的弟兄姊妹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大方向，侍奉、传福音。
嗯。
但是呢，你总是有需要去等待和盼望的时候，是吧？
嗯。
说。就一直赶着自己的想法就冲了，那好像也不太至于哈。
这当然是两回事情了，因为当时所谓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就是耶稣已经跟你们在一起40天了，现在他被接上升，一朵云彩把他遮住，已经看不见了。那你就应该明白，死后的耶稣不是一个叫你在看见的耶稣了，你不是在凭着外貌认他了，那你还站在那干什么？主要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但你就这个话再推广下去，当然不能太推广，我们只能拿这个东西来责备自己，因为这四个字实在是蛮扎心的，这一下子就扎住我们的痛处。我们常常是站着望天， 对不对？那你说一个刚服侍主的人，他是不是应该站着望天？可能有更好的字来说了，就等候也好嘛，聚在一起祷告也好嘛，不用把这个词就推广到所有的地方去，这就不见得必要了。就是争端也是由此而起。固然我们可以用这个四个字来勉励我们自己，可是呢，你说一个刚信主的人，他是不是应该有所等候？是。那这个叫不叫做站着望天？那就不见得需要这样讲了。那个叫做让主耶稣有40天之久啊，常常把自己活活的献给他。与他同在，讲述我们没有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讲述什么东西，不是讲述你现在在干什么，而是讲述神国的事情。这个神国的事情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神国的事情？难道是讲天堂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讲启示录的景象吗？恐怕不见得是，那个一定也有，但是到底是什么啊？那是一个比较深的问题，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考虑考虑。为什么那些东西就不写出来给我们看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